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讲呢，是比较熟悉的啊。这是耶稣做的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然后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计划。这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里面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呢，事实上也很容易，我们等一下很简单的我们会过一遍啊。那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讲，这是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四段的对话，里面有四段的对话。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呢，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呢，你把里面四个说字把它圈出来，就知道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了。有四个说字啊，那每一个说呢，就是一段对话。好，我们现在来过一遍啊。我想今天在这四段对话里面呢，我们要看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呢，我们要从四段对话里面呢，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做计划的三个步骤。那这三个步骤呢，同时也对应到我们所有的人在心灵方面要追寻到一个平安的平安点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经过这样三个步骤。那同时我们也要在这四段对话里面呢，来看神在最后对人所做的计划的一个基本上的评估，然后我们也会再来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怎么样子才能够做人生最有智慧的计划？那最后我们要看神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今后我们的计划又是如何。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四段对话啊。第一个，人心计划的三部曲，从四段对话里面的前三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怎么计划的。当然这个事情的一开始，这个比喻的一开始是讲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很多很多的钱啊。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它里面讲的故事的背景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会跳过去。譬如说这边讲到说有一个人田产丰盛，他是很有钱的人，那也许在座我们大部分也许一般人不是很有钱，如果很有钱的人当然眼睛就会一亮，哦，这个跟我有关，所以我要好好听啊。但那我如果不是很有钱呢，我会觉得说啊，这个故事可能说的跟我没有关系啊。但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这样啊，因为圣经里面每一个比喻呢，它只是讲到一个案个案而已，但是它这个个案的本身呢，是牵扯到很多很多一般的原则。所以我们来注意看一下，这里面虽然讲的是一个财主的问题，但是计划每个人都在做的，对不对？我们在座有很多还是学生，你来读书你心里面当然有计划，你当初为什么来这里啊？你为什么选这个科系？你现在选的科系里面你读什么，你做什么研究，你以后打算找什么工作，事实上这都是计划，对不对？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是用一个财主他在想他要怎么样子安排他的钱财，但是他的计划的步骤里面呢，事实上是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看啊，我们注意看，如果刚好这个例子跟你的生活是刚好谋合的话，那当然最好，但大部分时候不是，那样子呢，我们就注意看这里面的原则啊。我们先看这四段对话里面前三段对话，讲到人心计划的三部曲啊。第一段对话第一个说字啊，在第十七节，你刚刚看读的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七节啊，这里说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这是他的问题 啊。但是注意看，第一个说字，他心理思想说，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啊。那后面那是你的问题。那对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的问题来讲，是他财产，他的财产要怎么样子来安排，这是他的问题。那我们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问题放在里面，对不对？譬如说，现在学生啊，学生快要毕业了。对，你就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个紧张，那你一样的，你会第一个步骤一定是这个，你心里思想说，我毕业以后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心里思想说，我要去哪里找工作比较好呢？我心里思想说，我是不是现在就要毕业呢？还是我再拖一年更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心计划的三部曲，第一个我心里思想说，这在十七节里面讲的啊。对于这个人来讲，他要面对的问题是钱财的问题。好，第二个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啊。这第二段又说，好在那里呢，我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啊。这是这个财主的第二个部分，他心里有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先有一个构思，有一个想法。到了这里的时候呢，他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呢，或者是经过一番的调查呢，他就做了一个计划的决定啊。他这边说，好，我要这么办。你看他讲这句话说我要这么办的时候呢，他是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了，已经想好一个计划。哎，啊，对于这个人来讲呢，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房子，所以可以存更多的他的出产还有财物。那对学生如果要找工作呢，他可能看一看现在的 job market 啊，他的 search 一下，他发现说现在加州不错，或者是德州不错啊，或者是 Orlando 不错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奥兰多真的还不错。OK， 过去我们那边UCF 学生毕业了，很少有人留下来工作的。啊，最近有几个大公司呢搬进奥兰多啊，这是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看你的专业啊，以前在奥兰多呢，通常是只有娱乐业，或者是基本上高科技的工业不会进来。那华人基本上是走这个高科技的，所以在奥兰多很难找到工作。那最近呢，好几个大公司搬进来啊，从别的地方搬进来，所以呢，工作机会就开始有了啊，所以。如果你们是 FIT 的学生要毕业的话，注意一下啊，在奥兰多呢，要看你学什么。好，他这边说，他经过一番调查，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呢，他就决定了。他说，对于学生来讲呢，他想说好，我既然听说奥兰多有工作，哎，这边也挺不错，那我应该去调查一下那边市场。然后我决定了，我要投一个简历，我要投一个 resume 过去，对不对？就做了一个计划，对，计划就决定了。啊，对于这个财主来讲呢，他说他要盖一个大房子，啊，他有一个决定。你可以看到，这第二步，第一步是有一个问题，他在想；第二步骤呢，他就有一个初步的决定，决定要怎么做。好，第十九节，刚刚读的十二章十九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第三段的对话，对我的灵魂说啊，第三段对话基本上呢，是他对他刚才前面所做的计划呢，他有一个评估，啊，有一个评估。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啊，请注意，这只是一个计划的过程而已，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但是他的思，我们人在做计划的时候，都经过这三个，啊，你没有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对象的时候，你不会开始做计划啊。有一个问题，你开始先对计划的构思。啊，然后经过一个调查以后呢，你决定了一个计划，这是第二个部分。到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你这个计划有了以后，你还会跟其他的计划有一些评比，对不对？多做一些调查，然后发现说，哎，这个计划呢最好。那下一步呢，就要照着这个认为最好的计划来执行了，啊，对不对？所以第三部分就是计划的评估，就是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计划里面呢。他至少他要选择说，那我第一步要做什么，就是说下一步这个之后呢，基本上就要来做执行了啊。这个计划呢达成以后呢，他心里面就觉得说，我这样做为什么会继续会决定这样做呢？因为他认为这个计划是最好的，他认为至少认为这个计划呢是在所有的计划里面最可行的啊。他决定了啊。对于这个财主来讲呢，你看他说他想到房子都还没盖呢， 他就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啊，可以安心快乐吧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他的计划评估结束，他心就安了啊。这是人心计划三部分都是这样，先是构思，然后做了决定，最后一个评估，然后就开始执行啊。那这三个人心计划的三部曲呢，基本上它是对应人在人心里面你寻找平安呢，也是对应这三个步骤啊。你看啊，人心平安的三部曲也是这样啊。第一个呢，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安啊，你没有问题的时候都觉得挺好，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哎，快要毕业了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在座也许不是都是学生啊，像我这种年龄的时候呢，通常就开始考虑身体的问题了，对吧？去检查的话，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去做体检，因为每次都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到我这种年龄的话，去的话，你去检查，你就要全部体检，总会有一点问题的，一下这个那个啊，就渐渐不会讲。那碰到一个问题了，哎，那你就要开始想我要怎么办。所以一般来讲，你做计划的时候就是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对吧？你碰到问题困难的时候呢，你开始不安了。不安的时候呢，你就一定会走这个啊，走这个平安的三部曲。你一定要达到这个，你才能够睡觉啊。第一个计划构思，我刚刚讲了，他就心理思想说 ，OK， 他就要想说我要怎么办啊。有一个问题是他开始思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忙碌啊，非常忙碌、非常焦虑的时候，因为计划还没完成。对吧？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时候计划在构思，他在想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呢，他已经在计划了啊，这是计划的开始。OK， 然后经过一段子挣扎以后呢，啊，决定了一个计划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比较好一点了，至少有谱了，对吧？至少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底在那里，所以这时候呢，在程度上呢，就有一点点平安。那等到第三步的时候呢，计划评估。评估以后发现说这个计划真好，然后这个计划呢绝对是可以执行，这个计划呢绝对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啊，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但是他知道这个计划，他心里有一个信心，认为说这个计划最好，这个计划最可行，这个计划绝对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难题。请记住啊，什么事都还没发生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就可以得到平安了。哎，这是刚刚我讲的三个步骤啊，事实上是对应人在心理方面呢，你寻求平安的时候，一定是走这三步骤，不管你是学什么，你什么背景，什么年龄成人，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再来仔细看一下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文，这里面的四段对话里面前面三段对话啊。好，事实上呢，这叫 self talk 啊，叫自说自话。第一对，我自己心里思想说啊，自己心里思想说，虽然有一个说字，但是这个对话是谁跟谁说呢？自己跟自己说啊。好，那第二段呢，又说就表示跟前面一样说，又说一次啊，又说一次、啊、是跟自己说，对不对？那第三个呢，然后对我的灵魂说，对我的灵魂说什么意思啊？还是跟他自己说嘛，对不对？他的灵魂不是站在他旁边，那叫灵魂出体，那人已经死了。对，他对他的灵魂说，不是说灵魂站在旁边，我跟我的灵魂说，对不对？不是的，人活着的时候，灵魂是在身上的，不会跑出去的。对我的灵魂说，还是对他自己说？你注意看这三段，前面三段对话，注意一下啊。你如果把这说字勾起来，对自己心理思想说，又说对我的灵魂说。哎，事实上全部是自说自话啊，自说自话叫 self talk 啊，所以在思想全部都是在心里，这全部都是心理的过程啊，并没有真实的对话。不过这种心灵上的对话呢，事实上比说出来的还要真实，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好， self talk 啊，前面三段对话呢都是自说自话，我刚刚看了。好，人的一生呢，大部分呢都处于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叫什么呢？叫做思考，啊，叫思考。啊，人基本在你醒过来的时候，但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我们暂时把那个做梦那个部分不算好了啊。当你在清醒的时候，你不说话的时候，你都在做这个事情。你心里面不断的都在做思考。现在我在讲话，对不对？然后我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因为我在想我后面要讲什么。你们各位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你们在听我讲。你听我讲，看这个字幕的时候，你心里面也在回应，你也在开始在做。虽然你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都已经在 self talking 了。所以是 self talking 自说自话呢，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只要你在清醒的时候， 如果你把做梦也算进去的话呢，那也算是自说自话，不过那个比较没有意义一点，我们暂时不估计那个。就一个人在清醒的时候，你不说话的时候，你都在做这个事情。对，当然有人说，哎，我不知道啊，我发呆。我发呆是不是在想什么事情？发呆有的时候你仔细想着，事实上并不是一片空白，你还是在想一些事情的啊，除非你睡着了。哎，所以在清醒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都是处于这种状态，叫做 self talking， 就是大部分时候呢，我们都在自说自话。啊，所以呢，自己对自己说话呢这件事情啊是非常讲究的。我们在公司里面呢，大公司的工作都压力都蛮大的，所以我们的 HR 啊，我们的这个人事处呢，常常就会有一些课程让你去，强迫你去修的，都是 online 的，你要去修啊 online 的课。那前一阵子呢，我们就被强迫去上一个 online 课，就讲到 self talking 啊，然后我才学到这个字啊 self talk， 我英文不太好，但这个字呢是前一阵的时候那个课里面有一门课里面全部在讲 self talking 啊，然后它里面就讲到说呢，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他说人，你只要在清醒的状态下的时候，你都是处于这个状态，都是在自说自话。那你想想看，你一生当中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那这个状态是否健康，那是多重要，对不对？太重要了，因为你随时都处在这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如果不健康的话，你这个人生肯定就是不行。所以那门课里面就告诉你说呢，怎么样子要有说话的艺术，叫 self talking 啊。你 self talking， 他讲说你怎么样子做，因为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太重要了，你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个，所以你要好好的来利用这段时间啊。他说基本上呢，他就是说把负面的思想转成正面思想啊， change all the negative self talks into positive ones 啊，就把所有的负面的 self talk 呢要改成正面啊。那这是不是很新鲜的东西呢？事实上不是啊，我们老早就知道了，那就已经将近有至少有10年我听到有积极思考 positive thinking 这个想法啊，只不过没有那样子大量的推广到这么深的层面啊。现在在公司里面所有的员工啊，尤其是这个压力比较大的，尤其在美国啊，我也不知道，我看基本上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很紧张，对，都是在处于一种压力的情况下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忧郁症啊？为什么有那么多抗忧郁症的药啊？为什么有那么多抗忧郁症的这种治疗？为什么呢？因为这今天全世界都处在压力状态下。那为什么产生压力呢？那有一个就叫 self talk 啊，就是你怎么样子处理你一人生当中大部分的这种状态，你这个大部分的状态里面你在做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那我修那门课里面他就讲到，你要注意，他说你要训练你自己啊，你要训练你自己把一切负面的思想呢要改成正面的，这样子呢你的人生呢才会有色彩，不然呢久了以后呢你一定得忧郁症啊。这是不是很新的？一点都不新，正面思考一点都不新，中国人老早就有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什么意思？就是把一个负面思想变成正面思想，对不对？这船在走，哎呀，看快要撞到桥墩了，好危险，对不对？然后中国老古人几千年的话就讲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哎，那你看起来好像撞到，船到桥头自然直，心里面就安了。哎呀，不会，自然会直的，会过去，对不对？真的会直吗？啊，我不知道 ，OK， 要去试验一下。但至少中国人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哎呀，不会那么差啦，不会那么倒霉啦。英文常常讲说 looking at the bright side， 中文不知道翻译什么，就是说你总要看光明面啊，或者说一个铜板两面，反正有不同的看法。你一直看负面的话呢，你这个人的思想就很负面，你的生活就很忧郁。你所有东西看正面的，你这个人乐观，这是好的，对不对？我们社会都是这样教的。所以我那门课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告诉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说积极思考在这个压力的时代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有负面的思想，全部都要乐观，要积极来看怎么样子用正面方法来思考这件事情啊。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呢是这样教的，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呢， 啊，刚刚那个财主呢，你觉得他怎么样？啊，他得满分，对不对？他得满分，他有一个问题啊，他心里思想说怎么办呢？然后呢，想清楚以后说我要这么办，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时候他得满分，然后他想了以后，我说个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呢，他就想着他的计划里面呢，他心里就得到了一个百分之百平安。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灵魂啊，你积攒了这么多的钱财，你可以吃喝快乐，你一辈子都用不完啊。这是什么？积极正面思考啊。这个财主呢，100分 OK， 100分啊，完全正确。对于今天的这种世代来讲呢，他不会得忧郁症 OK， 他不需要吃药，他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他自己治病，这种人在今天最好第一名。对，所以前面的三段对话呢，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问题，怎么样来面对压力啊。这个世界是这样子教的啊。你如果按照这个财主是一个例子，是100分。好，那我们就要看第四段对话了啊。那神怎么说呢？最后一段话呢，是真正的对话。神对人计划评估，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的处理压力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做计划的方法，哎，我们不得忧郁症的方法啊。你要不得忧郁症吗？你去外面看医生，看所有的书都是教你刚刚我说的那个，所以不用花钱了啊。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这样做。哎，那我们来看啊，人的方法，这是神怎么说呢？神说我们这个方法好不好呢？神说，哎，你哎这样做很好啊，你这样就积极思考啊，你就不会得忧郁症了，你不用看吃药啊，啊，神是不是这样说呢？啊，我们看神对人计划的评估啊，第四段对话啊，这真正的讲话，这真正的对话，前面三段都是自己跟自己，第四段是神跟那个财主说话。20节，刚刚读20节，神却对他说，啊，却 ，but 啊。显然是一个反应，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哈、啊，啊，无知的人呐、啊，那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么含蓄了啊，不是无知啊，是用‘fool’那个字啊，很愚蠢、笨蛋的意思啊，就是说，原文里面是说笨蛋啊，你怎么这么愚蠢呢、啊？无知的人呐、啊，愚蠢至极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第四段对话 OK， 第四段对话，神对人的计划，神对人抗压的方法，神对人所有想出来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神说：“无知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还跟你的灵魂说，你可以吃喝快乐，安安逸逸的享受吧。神一语道破人计划注定失败，为什么呢？你看到人在做计划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把它假设那是会存在的，就是灵魂的问题。神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个财主在做计划的时候呢，他认为他的灵魂是永存的，他至少认为他经验还活着。我们今天做所有的计划不是都是这样吗？我们谁在做计划的时候考虑到说我明天会不会死，对，我下个月有两周要出去，都已经计划好了，机票都买好了，我在计划的时候呢，我都做了一个假设，我下个月还活着，对不对？如果今天去做体检，医生跟我讲说我还再能活3天，我会不会去做下个月的计划？不会吧。对，所以我们在做任何计划的时候，我在做下个月的计划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假设，我下个月还活着，对不对？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假设的啊。神在这里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有没有把这个因素放在你的计划里呢？雅各书第4章13节14节，你 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好，神借着雅各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圣灵启示他，就写说我们的生命呢像云雾一样。这也是跟前面一样，神看人的生命，说我们的生命像云雾一样。什么叫做像云雾一样呢？你看过天上的云雾吗？云雾是什么？云雾就是说它的任何一个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对，我常说，我的小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像这时候很多可以玩的，小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的，就看天，看那个云啊，说这个云长得像什么样子，对不对？然后叫我姐姐来看，哎呀，这不是云，真像一只羊。叫我姐姐来，我姐姐来了一看，哎呀，不是了，不像了，对不对？这叫云雾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云雾的状态，它随时都在变的，千变万化。你今天看到一个云是这样，明天你再看到一个，哎呀，怎么跟我昨天看的完全一样的？有没有这种事？有就恐怖电影了，恐怖电影就有了，对不对？不一样的，你不会看到一样的云的。你看到一样的云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不会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像云雾一样，什么意思？现在有云，一下就没有云了，对不对？你看那个暴风雨来的时候，那乌云密布。今天我不知道这边怎么样，我们奥兰多几乎每天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就开始。OK， 乌云密布，一下子黑下来，我打雷，闪电打雷。那等下过一阵子一看，哎，雨过天晴，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了。他这里说，人的生命像云雾一样。你有没有想过，神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像云雾一样？那表示说，我们的生命是很捉摸不定的，表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大、很极大、极大的一个变数，对不对？说我的生命，我到底是不是活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那当我在做计划的时候呢，我假设我的生命是固定的，是一个常态。我做所有计划的时候，我把这个变数拿掉，你想想看，这个计划是成功的吗？这是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人的计划是 foolish， 说你怎么这么愚蠢呢？你做一个计划的时候，你的假设是很重要的。你居然把一个那么大的变化的因子假设它会存在，然后做后面所有的计划。神说，你实在是太愚蠢了，你实在太愚蠢。其实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是不见了，还讲说今天明天要到哪里去，还要住一年。从神的角度来看，人在做计划的时候做了这个大胆的假设，过分的大胆呢，以至于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计划。你非常大胆的假设我们会一直活着，然后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假设事实上是非常愚蠢的。所以耶稣做那个比喻说，神跟那个财主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这一切的计划如何执行呢？至少在十五年前啊，至少在十五年以前，我不记得多久，至少十六年以前，我在奥兰多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消息，有一个 FIT 的学生呢，在奥兰多出了车祸。那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我们就去看望啊，看望。然后我看到这个学生的时候呢，头上包了布。他已经不能讲话了，重伤啊，重伤。之后呢，就有一位猫本的弟兄啊，你们当中呢，你要在这边十五年以上，你才会知道这个事情，恐怕只有慧汉还记得了。有一位猫本弟兄，我先去的，然后过了没有多久呢，贵教会就有弟兄来看他啊。那这个人已经是因为重伤啊，但是他这个重伤是全身不能动，但是呢神智是清醒的。这一种受伤啊，是我看到最可怜的。你全部昏迷就算了，不知道他是全身瘫痪，但是就是只有头部是完全清醒的。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状态吗？我去看他，他不能，所有人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很激动，然后流眼泪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也不认识我，就想要讲话讲不出来，然后流眼泪这样。 坐在椅子上啊，可以坐起来，因为头部是好的，只不过全身是瘫痪的。那这位毛本人弟兄带了你们其他的人来了以后啊，他一来以后呢，这个学生啊，就哇就开始哭，激动得不得了，因为认识他啊，因为是你们 FIT 的学生，认识他啊，认识，因为我跟他不熟的话，他还是很激动，但是没有像碰到，等到这位弟兄来的时候，他就非常激动，想要站起来，然后我就看到他，然后你们教会这位弟兄就安慰他，就叫他的名字，说你不要着急，然后就开始讲话啊，讲话。从这位弟兄里面讲，我才知道说这个学生当初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全部都是这位他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到，所以我知道整个过程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 FIT 的这个学生呢，啊，他的太太呢，快要从中国来了。啊，已经讲好是中国来，是不是快要毕业？我不太记得，可能反正就是他太太要来了。那他想说他太太要来呢，所以他说要多赚一点钱嘛，啊，多挣点钱，这个太太来的时候呢，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啊，所以他就在计划好呢，要在暑假的时候，啊，暑假的时候呢，啊，在奥兰多打工，然后他就在。后来他打工的时候，他在这个奥兰多这个 International Drive 那个地方呢，大概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可能因为路又不熟啊，或者是开车不小心被一个大车啊，很大的车呢就撞了，被大车撞了，撞了以后呢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啊。那这个 FIT 的学生呢，我从他跟这位弟兄跟他的交谈里面，我知道说他在这里的时候呢，啊，也去过他家。OK， 他也参加过小组查经，我知道我们贵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啊，他在小组里面啊有查经，然后他讲说在查经里面有一段时间啊，大家都很关心他啊，但是呢他就一直没有信主啊，因为他总是说啊，他这个学生呢，他总是说我现在太忙了，我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事情。Okay， 我毕业以后找到事以后再说，你看我现在好不快要毕业了，我太太要来了，我好忙啊，这个时候我这个圣经这东西很好，这个东西很好，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呢，啊，这都是他们的对话里面我听到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啊，那段对话呢，我在旁边，我听了，我是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我看到一个非常无助的人，非常完全没有无助。当初好好的时候，跟他说福音，我相信这一段经文，说不定他也知道，这是很普通。通常一般查经班里面去慕道班的话，大概第一年里面一定会查到这一段。我相信可能这段经文他都看过。可是我相信他不会有印象的，他看的时候他就看过去了，看的时候看过去了。我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我听说后来他回中国，听说后来有恢复，我希望他恢复了。我相信当他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好的，他如果信主呢，他回来做见证，那我比我今天在这里讲更多的信息都更有果效。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去过很多次的医院，每次去医院呢都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哎，这个学生呢也不是我第一次，我看过很多类似的，都是这样。我们人生里面做很多不同的计划，我总是认为说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做，所以这个圣经这些所有的道理啊，我知道这个很好很好了，不过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什么叫做更重要的事呢？我们有没有想过神给我们的计划呢？属灵四律里面第一律说，神爱你，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福音四律用来传福音的第一律啊，神爱你，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已经看到了，当我们不知道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就是罪。在21节里面，耶稣在最后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okay， 凡为在为自己积财，当然这边不讲钱，就是说凡是你为自己打算，你在为你自己事情做很多很多计划，但是你在神的面前不富足的，你的结果是一样的啊。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不富足呢？啊，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不富足呢？啊，这里讲神爱你，在你生命中有个奇妙的计划，当你在做计划的时候把神的计划拿开的时候呢，你不知道神的计划，你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不富足的人啊。因为不知道神的计划呢，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刚刚我们今天弟兄选的要背诵的经文里面，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有的丰盛，我们先讲所有的丰盛好了，哎，你能想到怎么样的丰盛呢？所有的丰盛是神所，神是无限的丰盛。然后他说神无限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哦，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我们今天常常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宗教，我们认为说啊，来这边学一些圣经啊，星期天来听一篇讲道，我心灵上感到一些一些心理的建设，我的心灵上会比较健康。那你只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宗教而已，你去佛堂里面可以得到类似的东西。我建议你，你如果只要拿到宗教层面的那个因素的话呢，那不需要来基督教了，别的宗教也许更好。如果你只是要拿到一点点宗教的情怀和宗教的那个本身那个吸引力的话，你如果只是要拿到一些心灵部分的东西的话，你不一定要来这里。哎，你不一定要来这里。但是真理基督告诉你说，你来这里不是得一个心灵的安慰，你来这里你要知道神在你心上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爱的计划，是奇妙的计划。因为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心灵的问题。这里讲的是有形有体的，不是精神层面的。我常常有时候在布道班的时候，国内来学生第一个就来问我说，这个信仰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哎，今天人可能不太问这个问题了。在早期，大概以前的话，常常把这个事情分开，认为说这个如果是唯心，就说这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他把这一分开的时候呢，他离开教会，他离开查经班的时候，他还做他的事情；他来教会的时候呢，他做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学 computer 的话，我们认为说我们有两个 compiler， 哎，我们有两个编译的东西啊。我今天在做 C 语言的时候，我用这个来解释；我换一个语言的时候，我弄另外一个东西；我换一个 compiler， 我就做不同的事情；换一个不同的这个操作系统啊 ，operating system， 对，你是 Apple 的还是 Android， 对，你不同的东西换一个。哎，我现在做这个换一个。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拿这个翻译器出来，我用这个操作系统；我回家的时候，我还是用到原来那个操作系统。那你永远是二分的，你永远不知道神的计划，你永远只不过在教会里面拿到一点点宗教层面的那个情怀而已。啊，神要给你的不是这个，神要给你是一个奇妙的计划，让你在神面前富足，就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神要给你一切的，神本体一切的丰盛，有形有土的居住在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刚刚已经跟你说了 FIT 学生的例子，我看过太多太多。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不要，我建议你，我劝你不要再单言。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我们明天到底还在哪里。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今天最好仔细想清楚这个问题，不要再单言。如果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话，神儿女一生的使命呢，就是去发现，去慢慢明白神在我生命中奇妙的计划。今天福音四律第一律，我们福音四律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拿来用来传福音的，我们认为那是给慕道友的，我们认为福音四律是给没有相信的人，用来向他们介绍耶稣的。所以跟他介绍完以后就给他了，我从来就不认为这样。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你才有资格，你才有那个本钱真正明白第一律啊，你说是不是？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还在想说到底有没有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那么深入的去想。但对基督徒来讲，事实上我们一生的任务是去了解福音四律里面第一律， 神给我的奇妙计划到底是什么。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讲，这第一律是不是能够在他身上都不一定呢？但是你如果已经信主的话，第一律是你的，也是你一生的使命，你要慢慢去发现，去展开，明白神在我生命中奇妙计划。当你不愿意放下，当你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计划，你还在忙在你计划的时候，神的计划还没开始。所以你虽然有了那个宝贝在你心里，但是你还没有开始。所以你遭遇到所有的问题，你碰到所有问题的反应，事实上跟没有信主以前是一样。你知道神爱你，那只不过在教会里说一说，在教主律学里面说一说，甚至在讲道的时候说一说。你真的在内心深处，你知道神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吗？我今天在车上，在路上的时候，问立主说：“我来这里，服侍多少年了？我估计大概是99年的时候开始，我不记得了，至少15、16年了。”我印象中没有停过，虽然不是常常来，但至少没有停过啊。几个月，总是隔几个月总会来这么一次，啊，15年、16年也不算是很短的日子，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常常在想说，我为什么会来奥兰多呢？我为什么，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我为什么来贵教会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去问自己。各位在座的，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为什么会来墨尔本？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来墨尔本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待在这儿的。学校那么多，为什么你读你会在 FIT？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最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因为神一定要回答你。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要赶快信主，你才有资格问。但是如果你信主的话，你有资格，而且神也喜悦你问，你给我的生命奇妙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不管我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我说到最后那句话，我们的一生是要发现神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计划。当我们不停止计划的时候，神的计划不会开始。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心情都相当沉重的。尤其我想到十几年前那个学生，我真是希望他今天已经恢复了，我更希望是他今天在灵魂上恢复了，我更希望说有一天他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见证。但我更希望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愿这个例子在我们心里面不要只是一时的触动，乃是让我们有一个真的好好的开始，把握现在。因为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真是像云雾一样。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些在这边已经很久了，有些也是暂时的，有些是过客，但是无论如何，此时此刻我们在墨尔本这个地方，主，我们在你面前都知道说你在我们生命中一定有一个计划。那这计划是什么呢？主，求主帮助我们有心来求问，我们也相信你一定会回答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把我们的计划摆一下，看看神到底你要我们做什么。求主的话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走在你的计划里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